这个系列称为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初探，发觉这个水平很不够，所以先开始有些讨论的联系。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在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的不同的属灵道路，不管是借着话语、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生命的这个陶造，都在往前追求的。那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接纳？在不同的这个属灵环境里面彼此的祝福。第二次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只关乎自己，只关注自己，只为了自己好处的一个信仰，而是一个是为了他人。那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信仰是为了他人的话呢？忽略了我们在信仰当中必须要关心他人的话呢，我们自己的成长也就停滞下来。第三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在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个的团体在成长过程里面，都会存在许多的张力甚至冲突。那怎么样在这种张力和冲突当中存一个谦卑诚恳的态度，来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来如何看到神工作的带领，然后能够来跟随回应神。第四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保罗强调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特别是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世界当中，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信心回应神？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使徒保罗就恳求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离弃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属肉体各样的事情，而是一个对着神着迷的这么一个生命和生活的状态。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保罗的灵性、悟性和品性。OK。大家热不热？这个床怎么掉下来了 ？OK。坐这边，对不起啊，这个这那陈林，你要不那边开一两个好？这个。我先跟大家分享两句俗语。第一个俗语呢叫做以貌取人。我昨天晚上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以貌取人是怎么来的。大家还记得以貌取人这俗语成语怎么来的吗？根据网上这么样讲了 ,OK, 就孔子呢春秋时期孔子有3000个弟子。那个所以他一方面在教导这些弟子的同时呢，他也还注意哪些是可造之材。OK, 结果有一个人叫做，我看我这个名字应该没有叫做子羽，就是儿子的子，羽毛的羽，长相不俗，这样就可能长得很好看，这样所以孔子就比较喜欢他。相处久了以后才发现他德行跟他的长相不太相配。OK, 所以说然后呢，后来另外有个弟子叫做宰予，宰相的宰，赐予的予好像是那个。然后呢，他说这个人谈吐不凡，然后呢，孔子就很喜欢他，觉得说他可造之才。后来发觉呢，他的智慧跟才华跟他这个谈吐又不配，所以说他就很感慨，就说了一句文言文 ：“OK, 这个以容取人乎呢？失之子予。”这个以言取人乎呢，失之宰予。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以容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呢，就像这个子羽这个弟子一样；如果是以按照这个谈吐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华呢，就像那个宰予一样。所以说呢，原文叫做以容取人或者以言取人。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干脆改成以貌取人，就是说，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不要以貌取人。那以貌取人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不要以貌取人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也有，大家还记得吗？在雅各书里面 ，OK, 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又有比较富有的一些人，又有一些比较穷的一些人，那这个雅各就警告这些就是告诫这些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不要看到富人进来呢， 啊，就请上座。这个穷人进来了，就是到底下坐小板凳啊，就是告诫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的，不能以貌取人。还有一句这个俗语，那这句话我妈妈常常对我讲，就从小就对我讲，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从湖北这个出来。OK， 这个别的省份有听过这句话吗？每个家庭不一样，对，我妈妈就是说是这个满罐子不当半罐子晃荡。 OK， 她就因为警告我呢，就是说是只有一知半解的时候就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响声还挺大的，水都溅得到处都是，这样就是说是大概的意思。我理解了，我粗浅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真正的高手是不张扬的，只有这些这个半桶水的人就一天到晚这个炫耀，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个所以说呢我去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呢，这两个我在准备的是两个俗语就跑出来了。OK， 因为我发觉这个很多的这个描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的情况呢，就跟这两个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呢，就保罗自己就讲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这个第十章的第七节说，你们是看眼前吗？那中文把它翻译成你们只看眼前，英文你去看就是是 surface of things， 就是说你们只看表面的事情吗？那就是说特别是讲到保罗那个其貌不扬，就是这个以貌取他这样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讲到就是说其实很多上面这个我们主日学这个于洪杰牧师在讲这个保罗生平他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他总结了有十个问题，就讲到当时的教会呢有分门结党的问题就是我这一群人是属张三，那一群人是属李四，两派就在斗这样。还有呢有淫乱的问题，有彼此控告的问题，有婚姻上的问题，有是否要吃祭偶像的物的问题，有女人蒙头这关于顺服的问题，有领圣餐的问题，还有这个有很多恩赐运用的问题，还有对复活有些人不承认有复活，然后呢另外就是对金钱奉献的问题。所以保罗对他们一个总体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那圣经里面有一些黑话，就属灵黑话，这个属肉体，就是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人按照我们罪的本性在思想，在说话，在做事情。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是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五年了，但实际上呢还是像婴孩一样，所以说甚至是属肉体的。所以在你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很多教会喜欢也很看重这哥林多前后书呢？因为实在是看到说在我们当今这个虽然是21世纪了，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当中，还是存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挑战跟问题的。所以呢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教会最近也添丁，就是有一些有 baby 出生这样，马上也有可能更多的 baby 出生这样。那我们都知道说任何要有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都很注重家庭环境的这个调整是吧要为 baby 要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一个家庭中成长，这个家庭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有一个爱的环境，是不是有一个彼此鼓励彼此接纳彼此帮补的一个环境。同样在一个教会当中呢，我们讲到说是一个属灵环境，就是说是当我们当我们当中有刚信主两个月一个月一个半月忘记了 OK， 然后呢也有这个是谢谢，还有一些是信主可能已经有20年等等，他是就像一个家里面，就是假设神是父亲又是母亲的话呢，然后就有一些兄弟姐妹 OK， 虽然间隔稍微年龄上差了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但是在这样一个属灵生态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教会建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态环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以至于说呢，这个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家的环境里面，是不是照顾好小 baby， 以至于说他能够该吃奶的吃奶，该吃干粮的吃干粮，能够师父照顾好这个这个学龄前，照顾好这个读小学，读高中，读大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所以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虽然我们时时的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挑战，但是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意念，都有一个这样的认知，说教会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态环境，怎么样能够建造好，以至于说让它能够让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属灵年龄不同的情况的，不同的需要的这个人，都能够在当中能够受益处，能够成长。所以这个是教会建造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又是神定义要在他的教会中要在他的子女当中，要在他的家庭当中，属神的家庭中，要把它做出来。所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赋予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时的教会指责保罗，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可能五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就是说呢，保罗他没有直接认识耶稣。OK， 这个跟十二个使徒不一样，这个十二个使徒跟随耶稣三年半。走南闯北的 ，OK， 虽然不大，但是 you know, 还是在那边跑了三年多的这样。那保罗只是讲说他在逼迫基督徒，耶稣已经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主特别的向他显现。那我相信很多人还是相信这样的经历，但是到底他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说保罗的经历是不是就是他以前因为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这个让人听起来就不舒服 ，OK。然后现在呢，就变成一个从可以说是从副级到了正级，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头这样的，就是说，然后呢，这个所以保罗在回应这些人的指责的时候，他就保罗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那就是在哪儿呢？所以说这个虽然用了一些这个两个负面，但是就变成正面了。OK， 所以说，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当时哥林多教会人就指责保罗呢，说他是有虚假，因为在见面的时候显得好像很卑微，但是给他们写封信又很强硬，就是批评他们这样。然后呢，所以就觉得就有人指出来说他是。凭着血气行事，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他们回过头来敬保罗一句，是吧？说保罗是属肉体的，在血气中行事。OK， 然后呢，第四句就有点 personal 了。OK， 这个就是说personal 怎么翻译啊？就比较个人直接指责了，就是说是有人说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个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种。口才很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你要做传讲的工作，要能辩论，要把事情要讲得清楚。所以保罗后来待会儿给大家会要读一句话，说我的虽然言语粗俗，但是我的知识不粗俗，所以这个保罗也没办法。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讲到就是他们心里另外有个不舒服的地方呢，就保罗在他们当中服侍没有拿他们的奉献，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别的教会支持了保罗。好像是马其顿教会支持了保罗，然后他就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讲说他的确承认他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这样。 OK， 所以大家可以感到就是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张力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和待会儿我们要看的一些的圣经，就是第十章第哥林多后书，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可以说是保罗书信当中最 personal 的四章的圣经，最掏心的四章的圣经。所以说我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多年对保罗很感兴趣，所以说如果你对保罗，我鼓励大家也都对保罗很感兴趣的，你就好好去读这四章圣经。那是讲到一个跟随神，服侍神。服侍神的子民和传福音的一个 minister， 一个服侍主的人吧，他里面很深切的心声。所以也不瞒大家讲，这个我们今年八月初会有这个论坛嘛，跟大家 上次略略分享过，就是我看看这个有没有 website。这个建基弟兄给大家做的，就是给我们做的，就是华人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加一个 /forum2014， OK， 就是这个网站。所以呢，那它这里面就有一些的细节。那这个的这个论坛的这个形成的这个主题的形成，跟保罗有很大关系，这样的。我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在外地服侍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后来实验室这个头几天，十月份的头几天是不准 travel 嘛，是吧？然后最好继续自己去了 ，OK， 因为已经事先跟别人说好了这样。然后就票已经买好了，所以在那个人家里就多住了两天。那就是说有很好的交通这样。然后呢，我们就谈起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论坛。然后我也分享到我对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的敬仰吧，好吧。然后呢，然后这个我们后来就是这个论坛的这个灵性、悟性跟品性呢，就是跟这个也有跟保罗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那我自己把它简单的把灵性定义为呢，就是我们与神和基督的关系这样 ，OK。那把悟性呢，简单的定义为就是对真理全备的认识，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应用，那我对品性的这个简单的定义呢，就是在日常或者是我把它称为 character 或者 conduct，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和言行，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行出来、说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保罗在回应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的这个五个指责当中的时候，他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这四节章节里面呢，他把他自己怎么样的追求，他把他自己怎么样的成长，神在他身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呼召，神在他身上怎么样一个怎么一个培育一个带领，他实际上在这里面都写出来了。唯一有点可惜呢，就是说他可能有点太激动了。也挺委屈的，所以说呢，你读起来稍微有点跳跃 ，OK。所以说你要去把它稍微归纳归纳 ，OK。但是还是有几大块，其实如果别人问你说，你们学过哥林多后书，你听说过这个fool's speech 应该翻译成什么 ？fool's 愚妄人是不是啊？愚妄人的讲论。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的十三节，那这个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非常非常高峰的两章圣经，所以请大家有机会好好去研读。他就是说你们暂且饶恕我，把我当成一个愚妄人。那愚妄人说话是什么呢？他就讲了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但是你去发觉他所讲出来的东西一点都不像这个愚妄人 ，OK。但是呢，它是非常 passionate 的一段话，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主要是从保罗的回答里面，我们把它稍微归拢一下，然后来看我们对我们的帮助跟成长 ，OK， 对我们成长的帮助。他在保罗几大回答，第一大回答在第十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呢，他说你们不要只看表面的事情，就不看眼前就是这表面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保罗在五年前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保罗就到别的地方去传教，建立教会。那这一批教会里面呢，开始都还是信从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救恩，这个基督真理。后来呢，有一批人来了之后呢，按保罗的话讲呢，是传讲了另外一个福音。那些人呢，就觉得后来来的这批人呢，他们跟这个耶路撒冷关系很近，而且这个可能甚至跟当初见过耶稣的人关系也很近，所以说呢而且那些人显然口才比保罗要好很多，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怀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等于说保罗一方面要面对他所建立起来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里面对他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要去回答这些从外面来的这些人指责保罗的一些的内容因为这些都关乎真理，也关乎他的品格，所以说他做了一些的回答。所以 我想第一个跟大家保罗这段回答里面，他说呢，他们若有人自信，就是说这些外来的人自信他们是属基督的话呢，他要再想想他们如何属基督的话，我怎么样，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不仅如此，神还怎么样呢，赐保罗他们权柄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败坏你们。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这个灵性啊，我把它简单的把它定义为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样。所以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你觉得你需不需要一个王？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遍 ，OK， 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是你个人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需不需要一个王？王啊 ，King， 王，对啊，要不然怎么翻译 King？ 国王好了，你觉不觉得需要一个国王 ？OK。OK。所以这个我有一次在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迟疑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说我们小时候，当然很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是我们的王好了 ,OK。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父母不要了，就是我们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伴的压力好了，就成为我们必须要去顺从，必须要去跟随的这个王 ，OK。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 peer pressure 之前，可能老师，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憧憬我的一个教我数学的一个老师和教我物理的一个老师这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翅膀硬了，是吧？然后就谁做你的王了呢？就自己做自己的王了 ，OK。然后后来我们信主了 ，OK。但是我们这个我至少我自己很多年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说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需要一个王。那别人当然是说你要认耶稣基督为主，好像就把这个王给你加过来了 ，OK。但是我如果心里面没有觉得说我其实需要一个王的话，那这个加过来有点勉强 ，OK。而且既然是加过来的话，我有时候要可以，有时候不要也可以，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什么时候从心里面有一个转变，说是我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 actually 需要一个王的话，我就发觉这个心思意念有点不太一样。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再问大家，如果从心底里面你觉得说你的现在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是很需要有这么一个王？像有些人是说我很需要一个配偶啊，这个因为我像我有时候you know, 我跟例如两个人生活的时候，例如不在家的话，我就发觉这很多东西都不赚了 ,OK, 这个不太对头，所以说但是我很需要他这样的 ,OK, 所以说那有些时候发觉好很长时间没有跟他交流的话，我会就会打电话给他。他当然有时候在上班，说你不要烦我，电话给我挂掉了。OK,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那你就发觉从心里面产生一种需要，你知道吗？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那所以我现在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是说，是不是从我们心底里面，你觉得说你需要有这个王，跟说你信主就好像很自然的就给你安了个王进来是不太一样的。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需要一个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开始更走进一步，因为你觉得你需要他，而且是把他当做一个王的身份在需要他，不是当做一个供应者的身份，不仅仅是当做一个供应者的身份和爱你一个的身份，而且把你当做一个王的身份在需要他。所以这个开始有些不一样。那大家知道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有王的话或者总统的话，那每年这个总统都要干什么？在美国就很重要，美国每年二月份要有一个什么 State of Union, 中文翻译成什么 address, 这个国家美国总统每年二月份对全民要做一个讲话 ,OK, 那你去看他对全民讲话之前，这个所有这些做财政的人忙得要命，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全民讲话里面，他要把将来这一年他要做的事情都要讲清楚，他希望做的事情讲清楚，他希望做的事情讲清楚就需要什么呢？需要钱，是吧？所以说他就这些把它弄好，然后呢，他不仅需要钱，而且需要两院的这所有这些的头头脑脑的人要怎么样？要去支持他，是吧？他才能够说这一年的才能够做成。这个实验室好像前一阵子也推出了一个 vision 是吧？还是什么东西？我正好出差没有看到，是不是？是不是永强？是不是推出实验室？是不是推出一个 vision？ 对吧？所以，那我如果按照逻辑推理下去的话，如果你发觉说你生命中真的都很需要一个王的话，那我们这个王是不是一年也会有一个 State of Union Address 呢？啊？会不会？一年不止一次是吧？那他是不是说今年说我要在这个教会也好，这个家也好，这个人身上也好，这个地区也好，我要干点什么事情呢？还是就是说，哎呀，随便吧，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逻辑上有点不太通了 ，OK， 啊，所以他就开始说，他一定是要做一点事情。他要做事情的话，他就说他要开始调度钱财，调度这个人员，他可能最首先要调度人心，对吧？就是大家都同意说，而且不仅要调度人心同意，人还要有心去说，想要听听这个王要。今年要准备干什么 ？OK， 或者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家，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不仅是好像就被人安了一个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觉得需要这个王的时候，而且要去明白这个王在不仅是个人个体性的，而且是群体性的，他有心意的话呢，这就是关于王、关于国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所谓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里面很大的一块，至少占50%，至少占50%。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与神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不仅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问题，也是关乎一个群体性的一个问题。我这么讲大家有没有明白我想讲的意思？ Yes? No?很关键啊，我希望再讲一遍。这个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今年春天我有去一个地方服侍，那我犹豫了很久，然后我最后在那地方，我最后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信仰的群体性，大家底下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OK。但是事后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教会的leader 就跑来跟我谈，他说李辉，这个我很感恩。哎，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教会在过去的这个大半年里面呢，就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要在一起在这种主日集体聚会里面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就大家一起祷告，就是为了寻求神在他们整个群体当中的心意，而且是在他们那个地区，那是他们从多伦多过来，多伦多教会多得要命，华人教会了，他就在那边要寻求在那个整个Greater Toronto 大多伦多地区的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们在那地方已经寻求了半年，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得着吧。他说这次来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正好我分享到这个信仰的群体性，我就很专注跟大家强调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东西，而是如果你真心相信他是真心认定我们的神是个王的话，他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也有他的一个建造。所以他们教会来了30多个弟兄姐妹，很得激励，因为发觉说的确神不仅在他们当中有这个感动，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山头上面也有个感动 ，OK， 所以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个人的生活如果能够跟这个王今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计划，就像我们每一个科研小组跟你的这个大组或者是实验室的大的方向或者 division 大的方向有一个关联的话，你发现你的日子好过很多，是同样的道理的。所以，当我们讲说在灵性的培养里面， 跟神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对神在群体心意中的寻求跟认领，也是同样 is just as important， 就是同样的重要，甚至要占50%以上。他直接光影响带领决定，甚至有些时候是你在个人生命中的追求的这个方向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说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的时候，将我们讲到说我们真正是属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受膏的王的意思嘛，所以说呢 是个 king。 那我们必须要去追求这个群体性啊，我需要加快。那在我就这个就不分享了。下一个呢，就是说他在保罗继续在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讲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向基督存一个存一清洁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我在准备的时候读到这个人的不是生平，他80岁的时候，2001年，他2011年去世，就是3年前去世，90岁。他80岁生日的时候呢，有个很重要的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有一个专刊，就请了好几个认识他的人呢，就写关于他的文章这样。大家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我在主日的时候也特别分享过他这样。他对我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不是一般的大。OK， 那这个结果有这么一个人叫 John Yates， 他从96年到99年3年的时间呢，这个做他的助手。他那个时候在读神学，就在神学院读书，年轻小伙子。所谓做他的助手的意思，他那时候已经快80岁了嘛，所以助手的意思呢，就是说从早到晚生活起居加帮他去查资料，帮他去打字，帮他去安排各方面，就是贴身秘书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所有起居他都非常的清楚，3年的时间。那现在这个人是一个牧师了，这样的英国人。所以他就讲呢，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吃惊，不叫吃惊啊，非常的impressed。就是呢，他就是早晨这个John Stott就早上5点钟起来了，起来呢就是读3章的圣经，然后就是祷告，灵修大概到6点半，然后呢就开始办公写书。他写了很多书，一生写了50本书，我大概有他一半吧。在我书架上，所以对我影响很大。那呢，然后呢，他呢，这个所以他的祷告呢，他一本圣经，然后就加一个小祷告簿。那祷告簿里面呢，是用一个橡皮筋缠着的。他有4个方面的祷告，他先是主导文拿来，但是呢，把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话来但是主导文的这个含义先祷告，然后呢，这个。为4个方面祷告，这个我想时间关系我不讲细节了。然后呢，所以他就然后灵修，读经，然后开始办公。所以他就跟随他整整3年，从起居啊，就是贴身秘书3年下来，他就发觉说，他开始明白为什么神在神能够用他一直到他去世90岁。这个与神的关系，是灵性好的人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OK， 他不是说是好像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恩赐，就常常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这样的情况。OK， 而是一个就是说是持守天天把他的祈求，天天把他的仰望神的带领，天天的借着话语，借着灵修，借着祷告，借着他的服事。借着他的这个体会，这么就是一步一步，真的就这么做出来。OK，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说与神的关系的建立里面，就是必须走的这样的路。那我刚才讲到说，我把灵性把它非常简略的定义为与神的关系里面，我自己发觉就是说对我帮助很大的，在灵性这个方面的话。最大的还是默想圣经跟灵修，加祷告。那灵修里面就有很多的祷告。那你发觉说，我待会儿我会讲说读经这部分是另外一块。 那我发觉说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在跟神有这么一种，就像比方说我们认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里面的话，走灵修的这条路就默想。